电视机前和或在手机前看直播的弟兄姐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使用的经文是取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里来向你敬拜和赞美，更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使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使我们知道如何活出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大家去到比如说去食物摊或者去一些餐馆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有些餐馆或者食物的摊位，他们会有招牌上面写了两个字叫做正宗，比如说正宗海南鸡饭，正宗那个面煎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招牌。这样弟兄姐妹们问一下，为什么他们需要加上这个正宗呢？为什么需要加上这正宗这两个字？是表示说他们所制作或售卖的食物呢，都是非常道地的或是正统的，或者是说是来自真正的师父的这个所谓的传承，其他没有正宗可能是仿冒的或是不正统的。不过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就算你有标志正宗这两个字所售卖的食物，也不见得一定是继承创始者这正宗的手艺。然而只要有加上正宗这两个字呢，我想至少有这个说服力去吸引的那个顾客，或者你和我呢，很想去品尝这个食物的这个美味，或是说对它的那个食物的味道的接纳度可能会更高一点。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呢，也有跟这个观念有点相似。加拉太书呢，是一封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个书信。跟保罗写的书信呢，你如果仔细去查看一下，会发现到他的这个信的开头的形式呢，他所要表达的跟其他的书信有点的不一样。譬如说他在这一封的书信里面，他就省略了这个感谢的这个部分，而且呢我们看到保罗就即刻的为他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或是职分呢，来去做这样一个来自神的全面的一种的辩护。这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保罗他要为着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职分来自神的这个权柄来辩护呢？这样究竟使徒的原意又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去看经文，我们知道使徒呢，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 它的原意呢是被差遣的人。我们从经文中从圣经中也看到呢，主耶稣在他的时代里面也拣选了这个使徒，而使徒呢就表示说这个字眼里面也带有这个职分的意思。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差遣使徒做什么呢？去任命他们，又被这个圣灵的授予大能，使徒们呢去向这个万国来去传讲天国的这个福音和信息。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严格，他有这个代理人、代表、使者或者信使的这个意识的出现。那么我们来到想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保罗要为着他使徒的身份职分来辩护呢？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因为在当时候，有一些犹太主义的这个煽动者呢，去对加拉太的教会的信徒来去宣称说，保罗的这个所谓的使徒的这个地位，或者是保罗的教导呢，是依赖或来自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并且呢，他们也质疑保罗是否具有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团有这个同等的地位，还有保罗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这些煽动者呢，对这个企图呢，就是要去搅乱，或者是说去破坏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权柄。我们这样看下去，如果说让他们对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权柄说不是来自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的委任或者受命的话，那么呢，这一些的信徒可能或者甚至会说完全不会再听保罗的这个教导，而且甚至会拒绝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他们也诋毁保罗的这个传讲的福音呢，特别是保罗提到说单靠信靠耶稣基督呢就能得救的福音呢并不完全。他们认为说要再加上割礼、遵守摩西的这个律法等等呢才能够完全的得救。所以你看到吗，这些充满了这个危机的破坏和这个搅扰呢，导致保罗必须要有这个急迫性来去为着他守护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去辩护。而透过这样辩护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为守护他所传讲的福音呢不要受到这个威胁或者是被扭曲了。所以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强烈的去表达，他没有从任何人或者是借助任何人去领受这个使徒的职分，或者是经过任何的中间人的这个指派。他的使徒的职分或是他的使命呢，最终呢是来自于父神所赐，而不是来自于人，并且借助复活的耶稣基督呢去所委任的。所以当你继续从看下去加拉太书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会开始发现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呢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呢和他没有信主前这个扫罗曾经做过的事情呢，加上他在归信初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呢，来去说明他的呼召呢是来自神而不是人。我们清楚知道当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谁，记得吗？遇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呢被拣选为使徒。而这段事情的发生，或是弟兄姐妹们想要多了解的， 可以去看使徒行、使徒行传第九章那边有清楚的记载这件事情。他也指出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呢，是源自这个父神最高的这个权威所赐的。这种的论述和这种的宣称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单单说是耶稣基督，可能对一些的犹太人背景的信徒来说，他们觉得哎，好像有点断层。而当保罗说是来自父神所赐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就能够让那些具有犹太背景的人或者是信徒呢，能够去接纳也认同说保罗使徒信的这个正统性。第三节里面我们来看，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节经文呢，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他所阐述的这个神学的内容不单丰富，也充分的表达出保罗他所要传的这个福音。怎么说？我们来看，保罗告诉我们说恩惠，我们知道恩惠是救恩的这个源头。这个救恩的恩典呢，是因为父神所赐下的，他所赐下这个的救赎恩典呢，是因着父神的怜悯和他的恩惠，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他这个牺牲和舍己呢，将这个救恩呢很主动的白白的给予我们。所以人得到的救恩呢，并不是在于任何人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他做了任何的功德，或者是依靠其他的这个帮助呢，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恩典。不是的，这乃是完全神主动的介入和救赎。人唯一的回应是什么呢？人唯一的回应呢，就是生命的转向，信这一位神。当人领受得到与神和好的这个救恩，也必然的从这个救恩里面得到这个平安。刚才从这个使徒职分讲到这个父神跟耶稣基督彼此的关系，来到第三节这里的时候，保罗又再次的将这个父神赐下的这个救恩跟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的事情呢，将两者再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随后的第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他也再进一步的来去向我们来去讲解这两者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所能够写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现今这罪恶的世代。保罗在这节他很明确的就带出了福音的重点。弟兄们，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在这里保罗再次指出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人脱离罪唯一的方式。只要人借着信耶稣基督呢，就脱离了今世的这个罪恶的世代，就进入了这个新创造，做新造的人。在加太书第六章他就如此说，基督的死呢，不仅叫我们罪得到了赦免，甚至呢，要我们这些 蒙恩得赦免的人呢，活出这个新生命。在第二章二十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而且保罗更告诉我们说，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依靠圣灵的帮助，顺着圣灵去行事，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具有这种的这个神学的思考的形成，或者是说转变呢，我认为大马士革这个的路上的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不但让他能够借着耶稣被拣选成为了这个使徒，更让保罗去领会知道说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保罗明白了十字架的咒诅呢，并非因耶稣有罪，乃是因为他代替世人受罪受死，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己受死和复活呢，为我们开创了这个救恩历史的新时代。旧时代或是律法时代都成为了过去，而且也改变了这个对律法的评价和应用。在这里有两点我需要再多讲一点。第一个，我提到这个旧恩历史的这个改变，在犹太人的这个旧恩的历史的观念里呢，历史的时空呢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旧的现今的时代，另一个是新的将来的时代。而这个呢怎么区分呢，就是以弥赛的来临呢作为一个划分。对保罗来说，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位的弥赛亚，而他的受死和复活呢就成为了新世代的这个来临的这个记号。因着神主前的介入呢和这个救赎，结束了旧的或是现今的这个世代，开创了新的这个救恩世代。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简单来说，一方面新时代仍然是延续这个救恩历史的进程，而另一方面呢，新时代呢却是以旧时代呢来去做一个阶段。因此教会在这个新时代里呢是等候神末世新的大日子的来临，也就是说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临。而我们这一群随着成为基督徒和跟随基督的基督徒呢，虽然说被就脱离了这个现今罪恶的时代，但是我们呢却仍然的留在这个新开创的这个新时代里呢，继续要什么呢，来去为主做盐做盐和做光，来活出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这是旧约历史的观念。第二，保罗也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说，在这个新时代里呢，某些旧时代的观念或是传统呢已经不适宜在这个新时代的信仰的群体里呢继续的继承或是来去沿用。保罗告诉加拉太的教会的信徒，接受了基督福音之后呢，如果 如果还需要说以摩西的这个律法来作为补充，不就是叫人倒退回到去摩西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成为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奴隶吗？这是不对的，这是荒谬的。那么可能我会问，这样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我想就由保罗来回答就好了，让保罗来回答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如此说，这样说来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上去的，等候那蒙允许的子孙。绿色的是我最佳的一个说明，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才结束，是借着天使金钟宝，也是这是我加的，不是经文的里面的，就是摩西之手呢而设立的。第二十四节，这样律法呢是我们的启蒙的教师，直到基督来了，好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也就是基督弥赛亚呢，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呢就不在启蒙教师的手下了。所以从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律法代表的信仰的传统呢，其实并非恶事。律法是有它的功能的，但是律法呢，却因为基督弥赛来到呢，而有所这个改变而运用。律法呢，不能够帮助人呢达到这个义的这个工具。所以当犹太主义的煽动者呢要去说，也去试图勉强加拉太的这个信徒呢去遵守犹太的律法和习俗呢，比如说在经文中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割礼啦、安息日啦、食物洁净的条例和节日等等等呢，根本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教导，也扭曲和危害到福音的真理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激烈的去批评跟去嘲讽这些犹太主义的煽动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凡是信靠他的人已从律法的这个枷锁和奴隶下得到了释放和自由的生命。现今所拥有的是由圣灵来引导，顺从圣灵去行事，依靠圣灵来活出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啊。所以保罗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看到如此丰富的祝福恩典的时候，保罗说，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像保罗一样如此说，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有能力的去活出根据圣经所教导我们如何去过基督徒新生活的样式。比如说刚才领唱也跟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甚至很多教导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的新生活。而且我们可以从圣经、教会历史，或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呢，也确实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他们如何依靠圣灵呢来去活出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也就是活出新时代的生命。譬如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为传福音的缘故，他 自始忠心的来为主传扬这个福音，为主来熏陶，依靠这个圣灵活出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我们看到彼得，他也将他一生来献给主，甚至我们也看到他最后来为主殉道。我们看到在十六世纪一生致力于宗教改革的这个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也是如此的来去为神的缘故来活出了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们看到一生他深切爱着关怀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些中国人的英国宣教士戴德森，他将他一生奉献了给这个中国，活出了新时代的这个生命。我们看到一生致力于消除贫穷，然后放下自己舒适的生活，去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贫穷的地区，去照顾去关心那些被人看不起被人丢弃的印度贫穷的孤儿，那些游民的印度人的那个特丽莎修女。他一生活出了新时代的生命，他们一生活出了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的见证。如今我们也学习也继续的来去依靠圣灵活出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的见证。教会在去年跟今年设立了这个主题传神，它不是一个口号，不要将它变成只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行动。传神是什么呢？传神是期盼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来去为主做见证，来去传福音，不是坐在那边传福音，而是出去向人传着福音。聚会也努力的去推动幸福小组，也鼓励其他的小组，来吧，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参与传福音的服事。虽然辛苦，我们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能力，我们去做，我们要活出新时代的生命。我们看到牧民小组的成员，他们为主的缘故，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们甚至说抛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这个工作的地方，为他们泡咖啡，为他们洗碗。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将这个福音透过这身体力行来去传给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看到他们出去为许多人祷告，我们看到当中有人也因此信了主耶稣，做了决志的祷告。我们看到乐灵事工里面有组长，他说他时间没多了，他说他要努力的趁他有生之年去为主来做更多的事情。他邀请了很多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来去回到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邀请你也一起的站出来，我们一起成为同路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和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我们在我们职场上活出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见证。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啊！我们不如将我们的光放在桌子里面下面。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吗？你愿意活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生命吗？还有在电视机前的弟兄姐妹们，或者你用手机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说靠着主的这个恩典和依靠圣灵的帮助呢，来活出这个新时代的生命吗？弟兄姐妹们，这时候让我们来去用段时间来去默想今天的信息的经文，让你自己对主说：主啊，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在生活之中，有很多很多很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 被改变了。他们在生活中，他们将他们的一生献给了主，他们在世上活出了新时代的生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是否也愿意像他们如此这样呢，来活出这个新时代的生命。弟兄们，请闭着你的眼睛，用一段时间来自我的默想和向神来说话。不用看，不用看歌词，你默想就好了，你单单自己默想就好了。
求你复兴我心中的神情，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正气的灵。求你复兴我神，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不息。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当音乐在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包括在电视机前的或者在手机前的弟兄姐妹们，我在问你们，你愿意像保罗一样，你愿意像那些教会历史中在生活中为主做出许多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一样吗？你愿意说你愿意在你生活中活出基督新生命的生活的见证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的话，在你的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今天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活在新时代的新生命里面，我愿意在生活中为你做这个生活的见证，你愿意吗？愿意的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弟兄姐妹们？还有吗？你愿意为主来感谢主？是的，看到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因着父神的恩惠，因着父神的恩典，你主动的参与给予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的这个爱和这个救赎的盼望。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生命被翻转了起来。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在世上来做盐来做光，我们愿意一生活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我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依靠圣灵，以过一个以基督连人的这个生活。主啊，感谢你。主啊，就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如此的来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在这个世上来为你做盐做光。主啊，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主啊，你加添我们力量。主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为主你而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愿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靠主的恩典，依靠圣灵，过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生活。接下来是因为堂议会我们各个事工会有些报告，所以呢，今天呢，先由总区牧，就是区会和乐龄施工做个报告。在 这个区会里面，我们同样是以三个目标做一个核心的运作，就是要福音传扬，第二就是牧养关怀，第三就是圣经的教导。而依据这个三大方向呢，我们在这个区会的运作上，我们都是会以这个三大核心呢来做个目标。因此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区会的组长组员们，我们虽然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呢，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们靠着主的恩典呢，仍然的去努力的跟新朋友来维持联系，能够来去开展这个幸福小组的聚会。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组幸福小组的聚会，也看到有弟兄姐妹们留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现在还有至少有三个幸福小组，我们还在进行当中。然后第二，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予区会各小组牧养和关怀。然后呢，我们也在圣经话语上也编写了教材，然后说去给弟兄姐妹们去认识小先知书等等。这是区会的2020年的重点。所以来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去鼓励跟推动各个区呢来去开展这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并不是那么难，幸福小组是可以靠着学习，然后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去开展起来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参与这个幸福小组的开展。如果你说我要参与你不知道的，你跟你的区牧讲，跟你的区长讲，说你自动毛自己的说我要参与，我要开始这幸福小组，你告诉你的区牧跟你的处长。然后我们也提供区长跟组长的培训，然后呢，我们当然也深化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上线的，或者说怎么去用科技的这方面，我们来去帮助他们。第三呢，就是我们会去思考跟编写一些信徒的生活材料等等。然后第四项呢，我们也会加强关于这个年轻事工的这个发展。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面对的挑战有两项，希望你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第一个就是在新常态处境下呢，能够继续的去有智慧的怎么去推展跟落实幸福小组进行跟关怀。第二呢，就是在新常态的处境下呢，能够鼓励跟跟进更多信徒回到教会参加聚会来领圣餐。这是我们2021年区会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也请在我中来去纪念我们的这个。